他自己要下山，要走入这个世界，要去行走，要去触摸，要去医治，要去传讲。他下了山，他进了加百农，他进了这个彼得的家里，他一直在行走，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一直在行走。从加利利走到犹大，从犹大走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走上各个塔，他一直不停地在那里照着神的旨意去讲，去做，去触摸一切有需要的这些生命和灵魂。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 也要学习他的样式哈。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准备下山了。你要准备面对你生命当中各样的情况，刚刚是一个开始。不要聚会结束以后说，哎呀好啊，终于这个完成一件事情了哈，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在一边，又回到以前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星期一是我们信仰操练的开始，不是结束。你读了一段圣经，有一段的领受以后，你就学习跟随主，要走入到世界，要活出这个生命，活出这个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真理。所以在耶稣的身边哈，许多的人就跟着他中文在翻译跟着和跟从把它做了一点的分别，但实际上原来就是一个字哈。有的人是跟从，是比较有目标哈，有方向啊，比较意志比较坚定的哈啊，中文把它翻译成跟从啊。那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太明确的目标啊，他就是跟着哈，别人跟着我也跟着啊，这样一种的跟着耶稣。那在这个阶段，基本上你还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是跟从也好，还是跟着也好，上了山都会听到耶稣基督讲道，下了山你也都会遇到各样的情况。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到一个时候会分别出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批人就被分别出来？哦，他是聪明的人；有一些人就被分别出来，他是愚昧的人。就看你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怎样去过你的生活。所以耶稣在山上讲完一长段以后，他就做一个总结，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他们就是聪明人。如果有人听了我这话却不去行的，就是那无知的人。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下了山以后，结束聚会以后，当你进入到你的家庭，进入到你的工作场合，进入到你的人群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产生了分别，哪些是真正的跟从耶稣，哪些只是简单的就是跟着耶稣。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三种用信心来跟从耶稣，借着信心来经历耶稣的恩典，经历耶稣基督大能的医治，经历耶稣基督所宣告那个权柄的，这三种人。我们从这三种人的榜样当中，可以三种用信心跟随主的方式。登山宝训讲完以后，众人就稀奇，因为从耶稣的话语当中说，他话语当中有权柄，跟其他人讲圣经不一样其他人像我们的文士引经据典讲了很多的话，但不像耶稣讲的里面，他话的本身就带着权柄。所以当我们仔细去听登山宝训听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得到权柄就在他的话语当中。那接下来第八章第九章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的权柄，才可以使麻风的得医治可以使那个瘫痪的可以起来可以使患热病的没有能力去做事情的可以得医治，起来以后就服侍主。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这三种的信心。第一个是大麻风病人的信心，这里讲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哇，耶稣在山上讲一篇非常这个震撼性的一篇的讲道，讲到天国天国的样式天国的准则。但一下到山，刚一下山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天上地下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大是一个什么长大麻风的来拜他。 长大麻风的哈，实际上不能出现在人多的地方。他如果要出现在人多的地方啊，他要自己要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啊，因为这种病呢是有传染性的啊啊，而且是很严重，在身体上可以看得出来哈，他身体的颜色都会变哈，因为是神经末梢坏死嘛。啊，这个他触到这个刀割了以后，他也不觉得痛啊；火烧了以后，他也不觉得痛，所以他浑身充满了这些的伤疤、溃烂啊。可能远远你就会闻到这些皮肤啊、肉溃烂的这些味道啊。所以他们穿的衣服可能也是破破烂烂。那这种人呢，就是当时是不治之症啊，他不能跟其他人住在一起啊。长大麻风的人要住在这个城外、村外，跟那些同样是长大麻风的人住在一起。他一旦要进入到人群，他就要告诉别人，而且你可能不用告诉他，穿的衣服可能就是破破烂烂的，他那个味道哈，你远远就会闻到。在耶稣上山之前啊，那里讲说有一批的人在跟着耶稣啊，那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了，那是第五章开始啊，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讲耶稣下了山，可能很多人没有跟着耶稣上山，很多人是在山下在等待着耶稣。他们没有听到耶稣的教导，但是看过以前耶稣所行的啊，可能这个长大麻风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啊。他看过耶稣的能力医治啊这些各样病症的人啊，所以虽然他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这个解决他大麻风的这个问题的出路，他知道耶稣这里有方法啊，所以他来到耶稣这里就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个长大麻风这一句恳求里面背后所反映的那个心情哈。一方面你可以体会到他对耶稣是有信心的哈。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个在人看来是不治之症啊，连自己的家人、连自己的族人都没有办法哈，要把他隔离啊，不敢接近他啊。他落到这样一种光景当中，但是如果主愿意的话啊，耶稣基督这里有能力，他一定可以医治我身上的疾病，所以他一方面有信心啊，但另一方面他说：“主若肯。”他对耶稣的能力没有怀疑，他对耶稣肯不肯有没有怀疑啊？可能好像稍微有一点的没有把握啊，但是他既然来到耶稣面前啊，其实是冒着蛮大的危险的，因为他又没有喊不洁净哈，在这人群当中哈，找到一个机会突然闪到耶稣的面前哈，那如果旁边的人知道哈，这个可能会打他一顿啊，因为这东西传染很厉害啊。他冒着这样的风险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也反映出他里面那样一个相信，耶稣是肯的，所以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这里有解决的办法，所以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虽然其他的人不能帮助他啊，爱他的人也对他无能为力，但是他知道耶稣这里他既能他又肯。耶稣的反应啊，耶稣对他的信心的回应啊，就是伸出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啊。所以大麻风人的信心可以说是不肯放弃的一种信心啊。他得了这样一种疾病啊，在人看来是没有盼望的啊，但是在耶稣的面前他不放弃，他愿意再次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他有没有经历过别人的拒绝啊别人的歧视啊，他都有经历过啊，但他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说既然生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生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连自己家人都不接纳自己了啊，他没有就此自暴自弃。他一旦听说耶稣基督这里有方法有能力啊，而且他有一个慈爱为世人存留，他就愿意，他就肯冒着各样的风险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放弃啊，不要放弃啊，耶稣这里有我们一切人生的答案，耶稣这里有厚赐的恩典，他也不斥责人，只要你肯来到他的面前，肯于服服，肯于敬拜，肯于把你的一切的问题交在他的面前，交在他的手中，耶稣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愿意把他的大能跟你来分享，愿意把他的能力 来施在你的身上，来解决你人生的困境。不要放弃。耶稣伸手摸他啊，这个动作是不简单的哈。在耶稣讲话之前啊，他听到这个大麻风的人这样一个恳切的、带着信心的，那又有一点凄凉的一种的祷告啊。主，你若肯的话，你一定能的，就求你现在来医治我吧。耶稣首先是动了他的怜悯的心啊，他完全可以讲一句话他就好了，他可以完全说你现在就起来，你的病得医治了啊。耶稣在讲话之前，他手伸出去摸他。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啊，可能这个胡子好久都没有这个剪了，头发也没有理了啊，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啊，在那举着牌子在那祈祷，可能你动了怜悯的心，你可以给他一块钱，给他几块钱啊，但你肯不肯给了钱以后跟他握握手啊？你肯不肯说你给了他的钱以后，你再去拥抱他一下啊？所以我们可以施舍他们，但是我们很难这样去认同他们的处境，来体贴他们当时那种心灵当中的难处啊，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动作表示对他的完全的接纳和认同，耶稣可以。就好比是一个长这个艾滋病的人，我们都离得远远的，千万不要沾上，但耶稣肯去抱他啊，耶稣肯去摸他。猜猜看耶稣会摸哪里？可能是摸他最病的最重的地方啊，他最肮脏的地方，耶稣肯伸出手去摸他。我看你洁净了吧。那这个大麻风的麻风跑到哪里去了？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啊，这个大麻风都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来怎么样，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愿意来担当，他愿意来触摸，他愿意来拥抱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投靠他？不要放弃啊！不管你是落在一个怎样不堪的境地当中，耶稣的怀抱始终是向你敞开的，就像他触摸这个大麻风一样。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个视频啊，再去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软弱，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疾病。他是赐平安的主，他愿意把这一个真正的沙龙与我们来分享。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可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耶稣宝贵的主，愿愿为我忠善，因他鞭伤我的医治，因他刑罚我的平安，因他鞭伤我的医治，因他刑罚我的平安。
大麻风病人的信心是一个不肯放弃的信心。大麻风病人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我们只要肯，每个人你只要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都会施恩于你。那第二种信心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来到耶稣这里，来为他的仆人，生病的仆人来祈求。那百夫长呢是罗马人，他不是犹太人，他这个官呢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管100个人，相当于我们中国军队编制的这个连长啊，100个人，那上面还有营长、团长、师长啊，下面有100个人啊，所以他在这个做百夫长的过程当中哈，体会到这个权柄啊，凡在我手下的啊，我吩咐他去他就去，我吩咐他来他就来，我吩咐我的仆人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百夫长在这句话里面回答耶稣这句话里面，反映出他对神权柄啊，对神的那个话语的这个信心啊。那耶稣也夸奖他，他的信心是大的信心啊。百夫长回答耶稣说什么呢？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啊。在圣经当里，耶稣很少夸奖人的信心啊，常常他会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小心的人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那在圣经当中有2个人啊，而且这2个人都是外邦人啊，其中这个百夫长就是其中的一个，被耶稣夸奖过的，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而且圣经讲说，耶稣听了这句话，他的反应是什么？稀奇啊，能够让耶稣基督稀奇真的是不简单啊。那这个百夫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圣经竟然讲说，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很稀奇，说这个他的信心是大的啊。那有这样几点啊，第一个，他是外邦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丰富的神的话语在当中哈，神也派先知对他们讲话，把圣经也给他们呀，他们知道很多关于神的启示呀。但是这个外邦人不是，他没有读过圣经的，他关于耶稣的一些的认识，他都是听来的啊。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说，这个百夫长是风闻耶稣的作为啊，这个城是加百农嘛。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哈，加百农当地有一个做大臣的，他的儿子病得快死了，结果这大臣就去求耶稣，他的儿子被医治了。而且那次医治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只讲了一句话啊，他的儿子就医治了啊。他这个父亲跑回来的路上哈，哎，碰到这个迎接他的仆人哈，一问说什么时候孩子好的，然后他就知道了，就是在耶稣说啊，你回去吧啊，你的儿子得医治的那个时候。所以这句话在加百农也不是很大的城啊，那出现这样一件事情，显然就是全城都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可能整个地区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这个百夫长并没有见过耶稣，在这之前他只是风闻，他没有读过圣经，他只是知道，但是他听到一点这些事情，对耶稣基督的光有一点点的领受的时候，他就愿意去回应，这是他奇妙的地方，这是他使耶稣基督觉得稀奇的地方。 这是让耶稣基督夸奖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地方。不在乎我们读多少圣经，不在乎我们听多少篇讲道，不在乎我们这个对圣经有多少的研究，神所看的是你对你所领受的这些的光，这些启示有何等样的回应。哪怕你只知道一点点，哪怕你刚刚受洗，哪怕你刚刚开始读圣经，但是你有一个心智啊，你愿意明白以后，你用圣经去回应神的话啊，就遵行神的教导，就领受神的恩惠啊，这样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这样的信心是能够让耶稣基督都稀奇的信心。而且呀，在这之前哈，这个保尔副长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好，我去医治他啊。注意，在这之前那个耶稣的医治哈，耶稣是伸手触摸这个长大麻风，在这之后那个医治哈，耶稣是用手去摸彼得的岳母啊。唯有在这件事情上啊，中间这件事情上，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的时候啊，耶稣是讲一句话啊。其实耶稣本来说我去医治他啊，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不仅是要医治这个病人，他要表示对这个病人的关怀啊，他要用这样一种很亲近的一种方式哈，把他的爱带过去啊。可能耶稣的原先的打算是这样啊，但是啊，遇到这个百夫长啊，他有一个令人稀奇的信心啊，耶稣就没有啊继续走过去啊，那只是用一句话就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更加彰显了神的能力啊。那百夫长也讲说，我的舍下哈不配你来啊，啊，我们是外邦人哈啊，也不配你这样去来触摸我们，因为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你如果进了外邦人的家啊，这个触摸了这些事情哈，那在这个礼仪上面就是不洁净的哈，所以百夫长他很谦卑啊，他也很替耶稣基督去考虑啊，那当然耶稣基督也没有强迫啊，一定要到他去家里去啊。那就耶稣对他讲说，就照着你信心的程度哈，照着你所信的成就吧啊。那这件事情彰显了神的大能。那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啊，是让耶稣基督稀奇的信心。那耶稣的回应啊，就是照着他的话语，照着他的信心的程度来回应他。断掉了。那我们继续看第三种的信心啊，是这个彼得的岳母的信心。这里讲啊，耶稣进了彼得岳母的家。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从第十四节开始哈，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如果你只看这一段的话，你好像看不出彼得岳母有哪些的信心啊。那这些事情都是耶稣做的啊，耶稣进了彼得的家，耶稣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啊，耶稣把他的手一摸啊，他的病就退了。害热病啊，这种病不像大麻风啊，也不像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啊，病得要死啊，可以害人性命的病啊，这种病是很普通的病啊。但是你得了这种热病以后呢啊，发了烧以后呢，你就浑身不舒服啊，你就该做的事情你好像觉得没有力气去做呀，这个睡也睡不好，这个吃也吃不好啊，所以这是热病的特点。那每个人都会得，而且热病也会传染的。所以他有心去服侍耶稣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服侍。所以彼得已经跟随了耶稣，显然彼得的岳母呢也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他家里的时候呢，他就起不来，他还躺在床上啊，因为他患了这种热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也会患这样一种的热病。我们明知道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做不出来啊，我们明知道应该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力气啊，没有这个信心啊， 没有这个里面那样一种甘心情愿的啊一种的心去摆上自己啊，患了一种属灵的热病。那这种病怎么医治啊？啊，你要打开家门，让耶稣基督进来。耶稣进来了，他就知道。耶稣看见了，耶稣就会医治，就会把恩典来施加给你。所以这一切都是耶稣做的，但是彼得的岳母需要打开他家的家门啊，让耶稣进到他的家中。耶稣一旦进来，他就会鉴察；耶稣一旦进来，他就会来洁净。耶稣会主动的来施展他的能力啊，来医治我们属灵上一切的各样的疾病，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哈起来，又可以起来服侍这个主啊。在主的面前的服侍最重要的是甘心情愿啊。神有能力啊，但是神希望我们不是勉强的哈。所以这个彼得的岳母，当他起来的时候，他病刚刚好啊，他一定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啊，也没有人要求他起来做什么事情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出于对上帝的一种的感恩的回应啊，经历神的医治以后啊，这样一种的对神的一个感恩，他起来啊，主动的去服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彼得岳母的身上哈，可以学习这种让主进来的信心啊。只有主进来以后啊，你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啊。虽然你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的，但是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向主来敞开，只要你凭着信心邀请耶稣基督进来，耶稣就有办法，就有能力来清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大的小的问题啊。上个星期我们15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啊，有些弟兄姐妹见面以后就问他说，哎，这一个星期有什么改变没有？他说不一样了，以前不敢受洗，因为以前觉得说，哎呀，基督徒的标准这么高，哎呀，万一我受了洗以后又做不出来，又达不到这个标准，岂不是让主失望啊？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啊，那多不好。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就迟迟不敢受洗，迟迟不敢说，哎呦，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呢？但一受洗就不一样了，发觉什么进来了？圣灵进来了，发觉你重生的那个生命开始不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啊，自己的这个里面啊产生这个血气的力量，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啊，但是当主的吩咐你怎样去做，你就怎样去行的时候，哎，你就经历这个改变。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使水变酒，在那个过程当中，耶稣的母亲告诉那些仆人说，哎，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耶稣说，好，你们把这六口大缸装满水啊，这些仆人就乖乖去装水，他们也不去问为什么要去装水，这六口大缸是来行洁净之礼，洗手洗脚的，很脏的啊，装水干什么啊？装满了以后，耶稣说啊，你把里面的舀出来交给管宴席的啊，他们就乖乖的去舀出来交给管宴席，一尝啊，那管宴席的不知道，仆人知道啊。从那个洗手洗脚的那个大缸里舀出来的，但是管宴席的一尝，发觉这是哇，他尝过的最美好的酒啊，最美的酒。他就去对新郎讲说，哎，人家都是把最好的酒先拿出来，你怎么把最好的酒留在最后？耶稣可以使水变酒，可以使一个平淡的人生变成一个丰盛的人生，中间怎么变的我们也解释不清楚啊。但是只要你只要肯，他怎么吩咐你去做你就怎样去行啊，这就是彼得岳母的信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要把耶稣接进来，接到家里啊，耶稣伸手去摸他的时候，他的热就退了，他就得医治了。三种蒙主悦纳的信心啊，长大麻风病人的不肯放弃的信心，这个百夫长令主耶稣基督非常稀奇的大信心。他不是为自己求，百夫长来是为他的仆人啊。从这里也看到百夫长对人的那样一种的怜悯。一个小仆人啊，他本来他生病了，他可以换一个仆人，他没有，他没有说他现在已经不管用了，他也不能服侍我了，他依然关心他啊，而且切切的为他这样一个小仆人的病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去祈求。 那耶稣的一句话可以医治他的仆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那我们很多的家人没有办法坐到这里，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今天如果你带着这个百夫长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这里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和祷告，同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不在这里的你的亲人和家人的身上。感谢主，上一周的敬礼哈，这是在我们教会第一次看到有父母特地专程从国内赶来参加女儿的敬礼，所以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现在越来越方便了，感谢主啊！借着我们的信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父母引入到教会来，借着我们的相信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很多的人可能不愿意来啊，有机会他可能不肯来啊，有的时候是不能来啊，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来，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效法这个百夫长所拥有的这个信心，把那些不肯不愿怕来到教会当中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替他们来祈求，替他们来祷告，上帝会医治他们。那彼得岳母的信心是让主进来的信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最近一段时间属灵的光景怎样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守圣餐啊，你可以就像彼得岳母这样啊，就把你的问题把你的难处啊就敞开给主啊，就来到神的面前啊，在守圣餐的过程当中啊，带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啊，来经历主的完全的医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深处我心啊，请大家起。